讲到主耶稣，
他的身份是什么？他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啊，这段经文我非常欢喜，因为就是五旬节第一篇的讲道啊，在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啊，就是这篇道令到所有在座的犹太人，他们都看到自己的需要，就是悔改，而且呢信靠耶稣，而且领受神所赐的圣灵。所以这篇道我们看见都是讲到耶稣是谁，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对耶稣不了解，不知道他是谁，我们跟他关系就非常的有问题啊。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啊，从22节念到36节。前面其实已经有一段，就是彼得说，你们知道吗？这个末世已经来到，因为圣灵已经降临。然后到22节就开始讲到耶稣了。我们起来从22节念到35节，一起来听。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屈尽。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了，而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起誓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解释，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在这里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好，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感谢你差遣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活，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天，为我们再来。天父啊，你的恩典是何等长阔高深，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一起的纪念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他现在在父神右边一起的做我们大祭司。谢谢主这样的爱我们，一起的爱我们到底。求主祝福今天的时间，让你所差遣的圣灵要在我们心中动工，叫我们明白真理，也能够将真理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我们知道在这个基督教的信仰里面，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是非常的核心的一个信仰。如果你只是相信有一个神但是你不相信耶稣为你死为你复活，你就不是基督徒了。如果你只相信有神的存在，但是不相信神的爱子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你也不能得到这个宝贵的救恩。所以我看这个十字架跟复活在我们的 相信圣经、接受耶稣这些所谓福音派的信徒的当中，实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可以说这个重要性比较圣诞节更重要，因为圣诞节讲到耶稣的降生，但是受难节、复活节讲到耶稣的这个救赎。但是我们对于这个十字架，也就是十字架跟复活，有时候不是这么清楚，为什么神要让耶稣经过十字架，要耶稣经过复活？神不能在天上就讲一句话说你们大家都得救就可以了吗？或者说你们如果承认你们罪，我在天上我就赦免你们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要差遣耶稣来死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复活呢？为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了解。好了，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知道对，因为我们有罪，所以十字架就我们赎罪这个是很宝贵的，我们罪得到赦免，我们可以进天堂了，不需要下地狱了那么基督徒就是来信耶稣，来信耶稣可以进天堂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信耶稣的原因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后来有某人信了主之后久一点牧师也说，耶稣不但是十字架死的爱我们，为我们这个受刑罚，使得我们不需要受刑罚，他还复活了那么我就想，这个复活跟这个十字架什么关系呢？原来是这样。后来就有人就告诉我们了复活了证明耶稣是神所以他有能力救我们，说你下进天堂呢是这个有保证了就是有 insurance， 因为耶稣复活了，他有能力所以复活就成为一个证明耶稣是神的一个事情他是神，所以他被钉十字架，他就能够救我们其实是不是这样的一个的想法是，就是圣经要我们理解的呢？是不是神就是说透过耶稣的十字架救我们，透过他的复活，耶稣的复活保证我们一定上天堂呢？其实这个讲法跟圣经的讲法有一点的有一分别有一点分别。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的彼得一讲到耶稣的时候他就首先讲到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22节，23节呢跟着就讲到耶稣十字架，24节呢讲到他的复活，这三样事情呢是分不开的，是分不开的而且呢你可以说了，到了这个讲到了最后的时候了，使徒行传2章36节彼得讲了结论讲完这个复活，讲到耶稣这个的赐下圣灵等等之后呢，升到天上之后呢然后呢23至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圣经要我们了解的就是耶稣透过他的死他的复活，他是被立为主为基督的。我们要了解 这两个的称呼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主？那主这个字呢，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就是以色列人称呼他们的神的一个称号。大家知道以色列的神名称为耶和华，对吧？亚伟或者是 Jehovah这个亚伟 Jehovah 这个字就是神与人立约的神这个神与人立约的神的 Jehovah 这个名是非常的神圣，以至于以色列人他们不能正面的来称说耶和华耶和华，而是说他们称耶和华的时候，他们不用 Jehovah 或是亚伟，他是用另外一个字，是 Adonai。 Adonai 是什么？就是主，就是主。但是耶和华神的另外一个称号，所以他们要一称呼这个立约的神的时候，他是用 Adonai。 这个 Adonai 呢，希伯来文这个字呢后来被人家翻译为希腊文呢，就是 Kurios， 就是主 Lord。 这个主就是 至高的神，统管万有的神的意思。而这个的阿多纳这个字呢，在新的圣经里面，基督徒啊，耶稣的门徒就称耶稣为主，而父神呢也将他升到至高，有超他，叫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这个名就是主的名。所以耶稣这个耶稣被称为主，其实就是由犹太人承认耶稣就是旧约的耶和华神。那这个呢就告诉我们呢，耶稣彼得对这帮犹太人很清楚说，你们钉在十字架这个耶稣了，神已经立他为主，意思是说他就是你们旧约圣经里面，你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所称呼的这个耶和华神，你知道吗？啊，这个不得了啊！因为啦，有的犹太人以为啊，这个耶稣啊是一个新的这个的宗教的领袖，跟耶和华神是对着干的。所以呢，这个保罗当他去逼迫这个基督徒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是为了耶和华大发热心，他不知道原来他所反对的就是他的祖先他自己所敬拜的这位耶和华神啊。这个问题大，所以呢，这个主的名啊，就是犹太人旧约里面所敬拜所供奉的啊，这位的神，向他祷告的，与他们立约的。跟着呢，另外一个名称也是不了，就称他为主，为基督。基督这个名是受膏者，而且呢，特别讲到是一个君王受膏的君王的名字，一个一个的称号 ，Messiah。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犹太人他们过去很多年几千年里面上他们说要等候的神要差遣要拯救的这个救主，这个的受膏者叫君王，这个君王呢就是他们所尊敬的大卫王的后裔，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后代，这个就是弥赛亚。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他来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的救主，他是一个很温柔的一个的领袖，但是我们很少理解到原来他就是犹太人他们所期望的这位的君王。有时候我们对一些圣经也要了解错误了啊，比拉多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说：“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这句话常常会理解错误，我们以为耶稣不是一个地上的君王，他绝对不是一个王，他只是一个很温柔的救主，他是个属灵的领袖。这个是理解错误，耶稣意思说我的国不是从这世界出来的，但是我的王国，耶稣的王国是比这个比拉多的王国更大更永久更加所涵盖的这个范围更广，而且呢，他的统治更加彻底。所以这个是比拉多啊，或者是该撒他们的王国所不能比较的，而且他要透过十字架来达成他的王权，并不是说他不是王，也不是说他的王国是只是一个属灵的王国。好了，到主耶稣复活之后升天，门徒问他：“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间吗？我们所等待的就是这个时间吗？”耶稣说：“神所定的日期，并不是人可以知道的。”耶稣意思是什么？我们以为这里所说的耶稣的王国，耶稣不是要建立一个王国，耶稣只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一个的群体，属灵的国，不是。耶稣的意思说，我的国会来到，但是时间不是你们可以 推测的。但是现在为了这个国度，你们大家都要出去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透过圣灵的能力建立这个国度的团体。那我们常常将耶稣对这个国度的看法，我们将它完全的消极化、属灵化。所以我们对耶稣完全，基督徒对耶稣完全福音派的基督徒的完全都是这样的属灵化，以致到耶稣的王国、耶稣的王权、耶稣君王，我们什么都是属灵化。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说耶稣要来建立他的国度，将这个国度在整个普天之下，不单是整个是新天新地成为他的国度，而且他王权是通行无阻。好像天，我们祷告不是说主祷，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国度要降临，一切国度的荣耀都是属于你。如果这样的话，神怎么样来建立他的国度呢？这个普世的国度，这个的永恒的国度，这个荣耀的国度，这个我们将来眼睛可以看得见的国度，怎么样建立呢？透过主耶稣基督的死跟他的复活。那这样我们要了解，就了解得到，在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曾经问门徒一个问题啊，我们就记得耶稣在该撒利亚菲律比的这个路上，他问门徒说，马太福音16:13，他说啊，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所以门徒就将人家对耶稣的了解，就是要说是施洗约翰啊、以利亚啊，或者是耶利米等等哈。耶稣说：“我想知道你们说我是谁。”彼得怎么样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说，你讲的对，这个是天上的神教导你的，你说的对，我就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神的儿子这个称号在罗马的时代里面是一些罗马的人民去称颂他们的该撒这个君王的一个称号。神的儿子就是 Caesar， 都是神的儿子。现在就是说我是神的儿子，地上所有神的儿子都不是神的儿子，不是真正神的儿子。而且耶稣说我是基督，就是弥赛亚君王。那这个是整本的所有福音书里面的看重的一个主题，但是呢常常是被我们忘记，或者是我们读福音书的读来读去读不出来的，这个相当奇怪，相当奇怪。所以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耶稣复活的这个的节日里面，我们要趁这个机会来看看使徒彼得他怎么样将耶稣基督这个君王的身份带出来，令到我们都能够伏在耶稣的权柄之下来敬拜他，来信靠他，来去生活，来去侍奉他。那这个很重要。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耶稣他的死带我们上天堂，他的复活保证我们一定会去天堂，因为他有能力。没有想到原来耶稣的身份是一个君王的身份，他的国度也不断的发展。好了，我们回到使徒行传2章。首先我们从耶稣的一生看他君王的身份。使徒行传2:22开始啊， 彼得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这是你们知道的。耶稣行很多神迹，我们知道啊，医病赶鬼，叫死人复活，使到平静风浪等等，他很行很多神迹，这是神迹呢，可以用三个字来表达，一个是异能，就显出神的能力的，其次就是使人惊讶的事情。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神迹，神迹的原文是英文是 sign， 一个标志是证明什么，神迹所标志的所指向的就是耶稣是天国的王，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耶在福音书里面常常我们听看到这段经文，一些经文也是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耶稣所行的一切神迹都是要显出神的国已经开始了，实现在地上了，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了，我们再看第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耶稣的十字架也是显出他的王权，耶稣的十字架也是显出他的王权。首先这个王权就是透过神的主权表达，神按照神的定旨先见，原来的十字架不是偶然的事情，是神已经计划好的，神已经一起看到了，神已经在这个治理这个权利，让耶稣的死成为一个他计划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事件。然后呢，他们借着无法之人的手将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你知道吗？耶稣在死的时候啊，在十字架的下面有一个写着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比大多的写将这个犹太人的王写在耶稣的十字架的下面。然后呢，有人就说，哎呀，不要这样写，应该写他自己说我是以色列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对不起，我已经写下来了。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其实是犹太人的王，不单是犹太人的王，而且呢也是天地的主宰，天地的主宰。因为希伯来书说耶稣接着死败坏了最有好像有权柄的掌握着这个死亡的这个地上的王，就是魔鬼撒旦，战胜的死亡，战胜的这个魔鬼。犹太人他们要推立耶稣为王，耶稣不肯。为什么耶稣不肯呢？为什么耶稣不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耶稣不肯，因为他对权力没有兴趣。其实不是，不是，他不要做他们心目中的王，他们要耶稣立刻带领他们去革命，脱离罗马的政权。这个不是耶稣要做的，耶稣要接着死亡，接着复活，接着升天再来建立他的王权。耶稣要建立的王权是父神给他的权柄，不是这些犹太人所给他的。对，耶稣的眼光比他们的眼光更远，耶稣的王权比他们所要给他的王权更大，耶稣的管理，耶稣的治理比他们所要的王更彻底。他们要的是什么？他们是要一个了给他们每天有饭吃的的王啊，每天都带领他们去反叛这些的这个罗马人， 败所有地上的一些要逼害他们的这个民族，成为天世界里面最伟大的王国。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愿望，但是这个愿望对耶稣来说是太小了， It's too small。 耶稣要达到这个王权，是宇宙万有的主。所以在复活之后，耶稣告诉他们，你知道吗，因为我复活，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是给我了。耶稣 这句话不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耶稣这句话实在是神对他的父神对他已经应许了。不过在耶稣还没有再来之前，他的王权还没有显得很清楚，但是耶稣告诉他们，就是我这个王权，你们可以出去传福音，人家会做我的门徒。如果我没有这个王权，你们就没有能力去传福音，人也不会到我面前来做我的门徒。但是有一天，我们知道这个王权会显明。好了，我们再看第二十四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驱尽。如果死亡不能将耶稣来驱尽了，那么耶稣一定是有能力胜过死亡，他就是胜过死亡的君王。我们跳过这些旧约的圣经，我们去到三十二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所以耶稣已经升到天上，而且坐作为王，而且将圣灵这个圣灵赐给他的教会。三十四节，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稣已经升到天上，而且呢，他的王权比大卫的王权更高、更永久、更彻底。主对我主说，第一个主就是父神，父神对我主就是耶稣基督弥赛亚王，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右边就是权柄的这个地位，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吗？耶稣的复活不是单单要证明他是神，耶稣本身是神，这个没问题。但是呢，耶稣复活重点就是他要成为神所设立天地的君王，这个才是复活节耶稣的身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看整个的耶稣整个的工作 ，OK， 我们从耶稣的出生，如果你看路加福音、马太福音、耶稣降生这个故事，你看到马太福音耶稣出生的时候，有这些的东方的博士来敬拜他，有天上的天使歌颂他，有所有的这个的牧羊人，连他的父母都在敬拜他。他是谁？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弥赛亚君王。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时候，更加不得了。路加福音得看到，我们看到耶稣来就是一个的君王。在罗马的这个的君王，在一直在吩咐这些人民去罢名相查的时候，罗马的君王他的命令就成就了神使到耶稣降生的一个历史的环境。耶稣来到就是要做君王，然后耶稣在地上他开始 他开始要去传道的时候，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受四十天的试探。为什么他受四十天的试探？因为他是弥赛亚君王，魔鬼要将这个的地位从他身上拉走。耶稣第一篇道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的预言，以赛亚书的一个应验。耶稣所有的工作都是要建立他的王权。然后我们看到复活之后，耶稣升到天上，由他再来，然后他带领我们身体复活，将来在地上他要掌权，我们与他一同的掌权。所以我们不是在等候将来上天堂啊，弟兄姐妹，天堂将来会从天上来到地上，我们在地上与耶稣一同作王，这个才是我们的实实在在的盼望。所以圣经，新约圣经并没有说我们将来要升到天堂，不是，我们不是升到天堂，是天堂来到地上，我们在地上与耶稣一同作王。好，我们从这个耶稣一生看到耶稣的王权。好了，我们再从旧约的预言看耶稣的王权。其实大家都知道，从二十五节开始，彼得就引用旧约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从哪里出来？大家告诉我，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从哪里来？啊，诗篇。对了，诗篇十六篇。诗篇十六篇是谁写的？是大卫写的。但是这首诗篇所讲的是超过大卫自己所能够享受的。大卫指着他说，二十五节，我看见主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居在指望中。二十七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那么我要问大家，二十七节所讲的是讲到大卫呢，还是另有其人呢？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阴间就是死人的地方。大卫死了，他还现在还是在死人地方，他还是在这个死人的阴间的。另外呢，也不叫你的圣洁见朽坏。我相信大卫的身体呢已经朽坏了，朽坏了几千年。只有一个人，世界只有一个人，他的灵魂没有被撇在阴间。他的这个身体没有见朽啊，这个是谁？耶稣基督。所以大卫被圣灵感动写的这首诗歌，就是要预言耶稣从死里复活。因为从犹太人的传统里面，一个人死了之后，什么他身体什么时候开始会朽坏呢？会变坏呢？就是大概从第五天开始。但是耶稣复活是死后多少天呢？三天。所以耶稣的身体还没有见朽坏，他已经复活了。而且呢，他耶稣基督也可以这样说，你一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然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主耶稣现在父神的右边，见到父神的面，圣父圣子三位一体的神有美好的交通，他们之间有非常满足的快乐。你可以说这个就是圣子的一个的预言。然后呢，我们再看这个二十九到三十二节，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彼得很清楚说啊，三十一节他说，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也为这事做 见证。弟兄姐妹，主耶稣的复活是在让我们看见神要他要耶稣成为王，掌权，建立神的国度。所以圣经的故事只有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的死，他的复活，带来神国的实现。这个就是圣经的故事，并不是单单要证明耶稣是神，也不是单单要带领我们去到天堂。神的国度是比我们个人的这个得救更伟大，当然是包括我们得救，但是不是停留我在我们灵魂得救。其实我们不是灵魂得救，不让灵魂得救，我们身体也得救，我们全人得救，我们天地更新。在今天弟兄姐妹，我们对这位复活被神称为主为基督的这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位君王，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呢？怎么回应呢？我相信我起码有三样事情我觉得我们需要回应。第一个回应就是说，耶稣透过死，透过复活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而且呢向这个罪恶，向这个死亡，向这个主死亡得胜。第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为什么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为我们信耶稣，就表示主耶稣基督不但能拯救我们不需要受罪的刑罚，这个很基本的，而且呢，我们也相信耶稣的死亡可以帮助我们得胜这个罪恶。好像保罗说，罪不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所以第一方面，有准备，我们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当我们有时候会软弱，给我们的心智每天过个得胜的生活，得胜罪恶，得胜我们的恐惧，得胜我们对死亡的一个的恐惧，对罪这个的奴仆的这样的一个的心态。第二，既然耶稣已经将从死里复活，而且呢他将来要复活我们身体，而且他要将我们整个的人来这个救赎，全人救赎，他赐给我们新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就应该过一个新人的生活，过个新人的生活。今天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也有新的生命了，我们为什么要回到一些的这个罪，或者是一些的这个我们以前不能胜过的，还有我们为什么不能享受神给我们新的生命呢？如果我们为什么事情忧虑的时候，我们说为什么我不能好好的在神面前享受神已经给我有的东西，为什么我们忧虑我们没有的东西呢？为什么我们对将来 不了解，为什么不能依靠主每天过的日子，用信心用喜乐的心来过我们的日子呢？那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过一个新人的生活，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的生命，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这个宇宙万物，不要将事情分开属灵跟俗世，不要将俗物质的东西放得很低，然后对属灵东西我们觉得很高，但是私底下我们也很看重这个熟肉身的东西，但是我们不敢跟人家讲。其实我们所享受的一切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第二点就是说，过一个新人的生活。第三，我们要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将来新天新地不是一个属灵的世界，是一个有物质的世界，是一个荣耀的世界， 是一个更新的世界，是没有死亡、没有疾病、没有罪恶、没有污秽、没有污染的一个的世界。这样的一个世界是我们所盼望的。神创造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他说很好，非常好。神创造这个旧的世界堕落了，但是这个世界将来不会完全的消灭，这个世界却会在主的大能，这个复活大能里面更新。所以我们要现在好好的这个的对这个环境，我们要好好的去保护这个环境。跟着我们将，我就盼望将来我们整个宇宙更新的时候，我们过一个更加美丽荣耀实在的一个的永远的生命。跟着我们说，我们要跟耶稣一同掌权。主耶稣说，你们将来要跟我一起掌权，审判以色列十二支派，马太福音十九章。所以耶稣这个王权不是一个看不见，或者是不，也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的国度，不是，是一个的完全看得见，而且也是一个摸得到的。你记得吗？耶稣复活的时候，他要他的门徒来摸他，门徒以为他们看见是鬼魂，耶稣说不是啊，你摸我啦。还有耶稣说，嘿，有没有东西吃？很好啊，吃早餐的对吧？大家今天有吃早餐吗？啊，你今天是不是单单吃这个属灵的早餐？不是啊，你吃的都是肚子会饱的，对不对？啊，吃早餐，耶稣很实在，耶稣说有没有烧鱼？给我一个烧鱼。你看，耶稣复活之后，一切都是这么自然的。但是我们将我们属灵的东西，我们将它限制在某一个层面，这个是不对的。所以耶稣的王权对你对我三方面，第一，我希望我们都一起的学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脱离罪恶的掌管的一个的生活。第二，我们享受神给我们新的整全的生命。对，今天我们有重生的生命，将来我们复活身体。第三，我们应该有一个 有盼望的人生，不会只看，不要只看我们失败的事情，不要只看我们没有的东西，要看神所给我们的，还要看我们将来神给我们荣耀的盼望。这样呢，我们才配得说我们是信靠哪位复活的主的群体。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来地上是要建立你自己永远宇宙看得见的王权。虽然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你的王权还没有完全的彰显在这个地上，但是我们相信有一天这一切都要实现了，因为你要你自己的时间表。但是我们感谢主，因为你复活，我们可以向罪夸胜，我们可以过一个丰富感恩快乐的人生，我们也可以面对一些的困难挫折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荣耀的盼望。主啊，感谢你，我们的人生有主你自己复活，是变得非常的不一样。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祭奠主的复活。但愿我们每一个星期天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纪念主你自己的复活。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圣名。